日读经的时间，今天所选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九节开始。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高兴我们有教会的主任牧师连达杰牧师在中间来到去传神的信息。连牧师所讲的题目是尊崇我的神，第二讲愿你的国降临。将时间交给连牧师。
在这几个月呢，我们的崇拜的信息都能够多些集中的是认识神。所以过去我和弟兄姊妹都分享过独行其事的主这方面的信息，也都分享过耶和华作王这方面的信息，更加在上个月的主餐崇拜，我们都分享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咁到今日嘅主餐崇拜咧，我好想再一次同弟兄姊妹思想多啲关于神嘅事，而其中今日我哋嘅焦点咧就系愿你的国降临。同样嘅，好似上一次我哋基于系主祷文嘅经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之后我哋有咩愿望咧？是愿你的国，愿神的国降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念主祷文，思想主祷文，有时候我们都讲这句说话，那究竟我们明不明白呢？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是带来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中间能够掌握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呢？愿意在今天的崇拜里面，我们基于神的话语都多啲思想呢方面，以至到我哋嘅信仰更加嘅丰富，更加嘅有基础，更加嘅有深度。首先咧，让我哋能够去明白一样嘅咧，就是原来当我哋去读新约嘅时候，特别喺四福音书咧，你发现咧，原来国或者国度或者天国或者神的国呢方面嘅信息，这方面的观念呢是非常的多的，是不是？是非常的浓厚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即是说这个的观念是很重要，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让我们呢当去讲到神的国天国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中间是讲什么东西，而我们的生命又是不是跟这个天国的观念是联系埋一齐，反映咗呢一种属灵嘅境况。我举一啲例，随便嘅举一啲例，揾翻一啲圣经嘅经文，你就发现咧，国天国呢个观念系经常嘅出现。马太福音嘅三章二节啊，施浸约翰出嚟传道啦，成为咧耶稣基督嘅先驱者啦。佢讲乜嘢嘢咧？圣经就系咁讲啦。施浸约翰出嚟一讲嘅时候，佢就讲咩咧？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一开始就是打出的是天国，是不是很重要的？好了，那就到耶稣基督了。在这个马可福音的一章十五节，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基督讲些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一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圣经怎样记载呢？耶稣出来的时候就讲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又是这样的信息来的，是不是？天国，神的国。好了，然后耶稣在地上传福音，教导门徒，然后最重要的他是上十字架，救赎世人。所以呢，他就被钉身十字架，然后死去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过来，当他复活过来的时候，再留在地上有40天，那究竟讲些什么呢？临别赠言是灵舍重要的，是不是？还有40天他就升天回到天父那里了。圣经怎样记载呢？我们看回《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那里，那里怎样讲呢？当耶稣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呢，圣经这样记载，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有没有留意到？所讲的总结来讲是关于神的国的事。他复活了，他就来升天了，他要讲，他要讲，他要讲是神国的事。哇，你立刻发现很有意思。好了，然后当耶稣真的升了天之后，初期教会来到去承继了主的使命，然后继续来到做福音的工作，继续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兴起了很多不同的教会，也都兴起了彼得，更加兴起了使徒保罗，然后保罗不断地将福音带出去。所以我们一路看28章的这个使徒行传，就看见教会一路的扩展扩阔，一路地将福音带出去的时候，好了，然后去到尾声了。使徒行传的尾声，也即是28章的尾声，也都是去到28章的第30到31节最后那2节了。圣经怎样记载呢？特别的记载到保罗是去到罗马这个地方，很远的地方啊。好了，那里怎样讲呢？圣经，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广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就是这样停在这里。保罗在罗马那里做些什么啊？有2年啊，是讲的是神国的事，神国的道。哇，你发现呢，就是了。所以呢，很重要的，当我们这样看回的时候呢，发现呢，由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一路主耶稣基督和神的仆人全讲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呢，是讲关于天国神的国，是关于这方面的道理来的。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日当我们去常常读圣经、读新约，去思想其中的道理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国度、天国、神的国这方面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来到去祈祷的时候，他就很明显地带出这样东西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大家明白了为什么了？神的名为圣，在上一次讲了。跟住点啊？愿你的国降临。我哋祈祷嘅里边系带出咗我哋对神嘅国嗰种嘅期盼，同埋嗰种嘅降临咯，系咪啊？因为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所以因此，当我哋去讲呢啲嘅说话嘅时候，又或者当我哋成为咗主祷文下我哋嘅祷告嘅心声嘅时候，好盼望我哋能够去掌握。当我哋系用呢个词、用呢个观念嘅时候，究竟我哋系讲紧啲乜嘢？愿意神在今天就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好了，讲回转头了，那究竟什么叫做国呢？究竟什么叫做国度呢？英文是什么呢？英文的字就是 kingdom、英文的字就是 kingdom。 什么是 kingdom 呢？什么是国呢？国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明白也都不会太复杂的，我们尝试从人间的经验里面去掌握一下。因为有人间的经验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属灵的事、真理的事。好了，当我们去想想在地上的国 kingdom 通常是怎样的意思呢？哦，原来当我们思想一下一个地上，当我们说这个什么国、什么国的时候、什么国的时候呢，我们会通常会想起是有4个的元素，是由这4个的元素是组成一个地上的国，那才叫做是一个国嘛，不是说你自己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哪4个元素呢？原来一个国呢，要成为一个国呢，在地上的经验呢，你第一要有国王，是不是？如果不是怎么叫做国呢？ Kingdom， 你没有个 King， 那怎么可以有个国呢？所以第一呢，是有君王在这里的，一些管治者在这里的。好了，但是只有你怎么可以叫为国啊？ 一定是怎樣？有子民，有一班人在你的管理的底下，是不是？所以之後想起有君王，也都想起有子民。但是夠未呢？未夠的，還有第三個元素呢，就是這位君王呢是能夠發揮他的主權、他的治權、他的話事權。他說怎樣怎樣呢？那些子民是要聽的，是不是？如果不是，你有你講，個人有個人走的時候，山高皇帝遠，那你就很難說這個國是你的國來的。所以呢，我們第三個元素呢，就是說他的主權、話事權呢是能夠彰顯了出來，彰顯在那些的子民的中間。咁呢個元素存在呢，咁呢個國就似樣啦，似樣啦。呢個第三個元素，仲有最後一個元素係乜嘢呀？係國土，係地土，係疆界。如果唔係，你話你有個國都冇地方，點為之國呀？喺地上嘅經驗係咪呀？所以呢，你失去好多地土，你個國家就冇埋㗎啦。所以地土係咁重要嘅。所以呢，這個國係通常有國土、有地土，同埋呢係我嘅國家個邊界、疆界去到邊，咁就框咗出嚟啊。咁於是呢就組成咗呢一個地上嘅國啦。嗱，呢個呢就係我哋一般嘅了解啦。我哋嘗試再用一啲好具體嘅例去說明，就不如用英國啦。英國，英國有冇君王啊？有君王啦，同埋君王底下嘅政府啦，係咪？嗰啲嘅華德士嘅一啲嘅領袖啦，係有呢啲噶。英國好啦，有冇子民啊？梗係有子民啦。英國裏面咧，梗係有好多嘅子民啦。原來英國係我哋一般嘅簡稱嘅啫，全名係叫做乜嘢啊？全名係叫做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呢、這個先係正式嘅全名。但係我哋簡稱就叫英國。咁你即刻發現咧，喺依度地方有好多人嘅。呢啲英國人咧就係點啊？係由呢個嘅君王、皇帝去管治緊佢哋。好啦，而昔日咧，大家知道咧，英國係殖民地遍滿世界各地，係嘛？咁所以佢嘅子民就唔係淨係喺英國呢個地方咯，喺好多地方都有㗎。喺好多地方有，包括我哋香港啊，170年前左右，我哋點啊？係由英國管治緊嘅，所以我哋係佢嘅子民嚟㗎，係咪咁講？啊！唔單止係香港啦，我哋發現仲有印度啦、緬甸啦、紐西蘭啦、當日嘅澳洲等等，其實都係英國嘅地方嘅呢個子民喺度嘅，佢係管治緊。好啦，然後佢係運用緊英國嘅君王同埋政府嘅治權主權去影響緊佢嘅子民啦。所以話咧，我哋要走啲咩道路，管治嘅模式係乜嘢嘢？我哋嘅去向係點樣？佢係可以話事，可以影響，可以改變嘅。是真的出現了的。好了，然後最後就是疆界。那當然大家都可以立即想像得到，疆界最核心的就是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這些就是最核心的疆界。但它不是只是這樣，上一兩個世紀的時候，這個日不落國之稱，是不是可以去到遠方的，去到歐洲的，去到亞洲的，去到香港的，這些就是它的疆界了。那你就立即發現這個就是一個地上的王国、地上的国的一个的观念。我们尝试去了解了之后呢，帮助我们去了解回，当我们用属灵的角度，在圣经的角度去思想国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转念一想，我们用回那四个的元素去想，大概我们都可以掌握得到了。当我们讲到我们的国，我们这个属灵的国的时候，我们的君王是哪位？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主？他是君王来的，有的。我们当讲国度的时候有君王。好了，哪些是子民啊？子民就是我们咯，是不是？子民就是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咯，子民的就是一些基督的门徒咯，子民就是教会咯，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群体，我们这班人，我们就是这位君王耶稣基督的子民来的啦。当我们讲这个国的时候，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当讲到这个国的时候，有一个的话事权的彰显的，是要发挥到的。那就是说呢，我们很希望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的主权、话事权能够在我们这班人那里是怎样显明出来，而我们是听他讲的，是吧？是回应他的，不是他有他讲，我们有我们做，这样就不可以说是一个国了。但是当我们愿意跟从的时候，咦，我们就出现了这个这样的国，这个国度。而最后疆界，有没有疆界？ 严格来讲，我们没有一个很特定的疆界，但是当逢是有神的子民，他脚中去到哪里的时候，这个就是疆界了，是不是？当日那个疆界只是在巴勒斯坦2000年前，但当越来越多人尊崇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作主作王作君王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散去去世界各地，逢是有神的子民去到的地方，那里就是疆界，就是地土了，就是国土了。今天可以说大体上全球各地都有，是不是？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属灵的国，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明白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去认定的。原来当我们讲国的时候，我们就认耶稣是君王，我们承认我们是子民，我们承认他的主权可以临到在我们身上，我们去尊崇这位君王，我们听他的话，不单止一个，是整个群体去听这位君王的说话。然后当我们脚中所到之处，无论是本港或者去到哪里，我们就将这个国度去延伸出去，去帮助人去认识这个国度。那呢，这个世间上存在的就是这个的国了。而这个国呢，不是地上的国，是不是？是属灵的国度。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来的。所以呢，当有一日，当耶稣基督去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被受审，而那些的其他的不信的犹太人呢，就诬告耶稣，说他呢是想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来到去抗衡这个罗马政府。当耶稣被诬告去到比拉多的时候，人们这告他的时候，耶稣怎样去回答他呢？耶稣很清楚，他建立的不是一个地上的王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当时怎样去回答呢？耶稣基督就说，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是不是？很清楚，耶稣知道他来到的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所以那些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诬告他是错误的。耶稣说的不是这个地上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上帝的主权怎样临到在他的子民中间，怎样去让人去尊崇他，跟随他，这个才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去到讲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在祈祷里面提起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让我们明白的，我们是在想的是这一个的国度，我们在想的那一位君王，那一位国王是指哪位呢？不是世上的王，是耶稣基督这位的王。那这个呢，就是国的含义。并且当我们去仔细的去思想圣经，思想这个国度的内容的时候呢，让我们更加的看到呢，在圣经里面当一讲到国度的时候呢，那个重点，那个重点不是讲疆界有几多，地土有几多，当然这个都有一个这样的含义。当在圣经里面每逢讲到这个的国度，讲到这个的是国度的彰显的时候，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所强调的是这位国王的王权主权能不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重点。他的主权，他的话事权能不能够在他所属的那一班人中间来到显明出来，这一样才是重要。如果他的话事权，他想怎样怎样能够透过他这个子民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国度就彰显了。如果这位王讲很多东西，这个属灵的群体跟随的群体不听的，各有各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这个国度是彰显了，因为他的话事权都没晒了，都没晒了，个个都不听他讲。所以呢，我看重不是说个疆土有几大有几阔，而是那个重点，当讲到这个 kingdom 的时候，是讲到这位王能不能够让他的话语权、说话权、主权能够在他的群体中来到彰显的。那一班属他的人愿不愿意去跟随他、顺从他、去领受他的能力、领受他各样的恩典，而去到显明他呢？这个就是讲国度的时候，这一点是最重要、最重要。 所以呢是一种群体是愿不愿意反映上帝那种心意的显明，这个才是最重要。有一次法利赛人就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当时怎样回答他呢？耶稣回答这位法利赛人就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是吗？原来最重要的是神的主权在人的心里面彰显，这个就是国度的显明。这样就是活在国度中，这个才是最重要。不是说我们看看在哪里哪里，不是，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上帝的主权在属他那班人显明出来。所以呢，当我们一讲国度的时候，是很看重的是这位王和他的子民那种的关系，还有他的旨意能不能够透过这个群体显明出来，还是说是很多隔膜的，是他有他讲，我们有我们做呢？那这个不是有真正国度的显明，这个属灵的国度呢就会暗晦不明的。所以让我们来到去思想到圣经里面，当提到国度的时候，这些就是我们需要想到的东西了。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去讲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盼望这个国、天国、神国这些的概念、这些的内涵呢，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浮现出来，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东西。好了，明白了国度的意思了，天国、神的国了，那我们跟着就要思想，究竟这个国度是哪个建立的呢？是由哪个设立这个国度呢？当我们讲到这个国的时候，究竟这个国是属于哪个的呢？当然如果你留心听之前的讲的呢，你大概都已经是明白的了，是不是？这个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这个你是怎样？是神嘛。愿你的国降临，即是说呢，原来这个国呢是你的国来的，这个国是神所建立的，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愿望这个神的国度是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讲到国度的时候，神的国的时候呢，这些国度不是靠人去建立的。今天在世上有很多人很想建立他地上的王国，不过我们知道是会失败，是会失败的。有很多人在地上，我看历史就看到了，靠军事力量，靠长官意志，靠他的聪明智慧，靠他的财力，靠军力，想自己定于一尊，但是我们知道是失败的。因为为什么？他们很想建立一个王国是属于他，属于人咯，是不是？但是我们不是期盼这些，我们知道的是神的国。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拉、日本的军国主义等等，大家知道是吗？很想是靠人的努力、军事力量去建立一地上王国，不过都失败。因为为什么？这个是地上的国是会瓦解的，地上的国是不会永存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期盼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是期盼是神的国度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由神去建立的。因为地上的国度是不会永存，你凭什么主义、物物主义去建立，我们发现最终都是一个乌托邦来的，是不会出现，是不会成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属主的人，我们期盼不是地上的王国，我们期盼的是天上的王国，是属灵的王国，是神所建立的王国。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这个国是神的国来的，是神的国来的，是上帝所建立，而且当他建立了的时候，是会永永远远的存留的。所以诗篇的145篇第13节那里怎么说呢？耶和华啊，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直到万代。永永远远的，不单止这里，举多个例，在启示录的11章15节，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神所建立的国了，是吗？地上的国是会 飘忽，是会瓦解，是会不存在，但是唯有神的国是永存的。如果我没错，这里的经节是跟我们唱尼赛亚神曲是有关，是不是？尼赛亚神曲应该是去到这里就很犀利，所以每当唱到这个，哇，世上的国呢都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国，他一路存在直到永远的时候呢，我都很感动。那些歌那种澎湃，那种的带来那种的宏伟，就是这些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国，是由神去建立的，不是靠人的。所以我们不是期盼着人世间的国度，我们期盼着的是永恒基督所建立的天国，神的国。而我们的信仰就是跟这件事是愣住了关系，愣住了关系。大家很熟悉的联合国啦，联合国最大的任务是什么？联合国最大的任务是维持世界和平嘛，是吧？要带来世界的平安、安全、有秩序。他们尽了很多努力，我们都很欣赏。但是人世间可不可以做到这些事？在七十几年前成立的联合国，他们背后一班人，他们都知道最终不是真的靠人可以成全。所以当年去成立这个联合国和建筑起这个联合国大楼在纽约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样东西，原来在这座大厦的地基里面是藏有一本的圣经的。他们要告诉人家，真正世界和平其实要回到去圣经的里面的。不过人在世上都要尽力令到这个世间和平一点、安全一点。真正的能够带来的是信仰。所以联合国那班创立的人，他们很清楚知道，不过活在世上都要尽我们能力令世界和平一点、和谐一点。然后在这座大厦里面，在墙壁上刻了一节的经文，而这一节的经文呢是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四节。那里怎么说？他是指着神，他是指着神，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最终不用打仗了，不再学习战士，是谁 来做啊？是他，是神啊。是讲到将来的日子，末日的日子，大家都是尊崇的耶路撒冷，是神自己。所以最终的是令到这个和平的是来自于信仰，是上帝。所以联合国创立的人都很清楚知道，不过在世上都要维系这个世界的和平，都是美好的。但是他知道，一真正能够使到是和平安全的呢，唯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让我们去想这件事呢，我们不是着眼于地上的王国，我们着眼于的是属灵的王国，基督所建立的永恒的王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想。拿破仑很厉害，是不是？又做皇帝，一代的大军事专家，但是他都是很尊崇耶稣基督。他说，我是靠武力去建立我的王国，但是耶稣是用仁义。我呢要人呢为这个的战争胜利而努力的去摆上，但是呢需要点啊？需要呢我在前线去催谷他们的，他们才肯这样做。但是他说耶稣不用，有很多人愿意甘心为他来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为他呢受苦受死都以此为荣。耶稣是更加犀利，在这么多个世纪以来，耶稣是做这些事。所以他说呢，很多强大的国都不断的兴衰，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国度呢是永存不坠不坠落。他都懂得欣赏，所以我们又看到地上的国度不是我们所期盼的，是天上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是讲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国呢是神所建立的国来的，就是今天我们回到来去尊崇的神，我们所信仰的神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的君王带领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去深深的掌握和去明白。好了，这个国几时来到呢？我们明白了国度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又明白了这个国度不是地上的王国，是属灵的国度，是由神所建立，是永永远远的。那究竟这个这么美好的国度几时来到呢？弟兄姊妹，你会怎样去看这件事呢？当我们讲愿望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起的是前瞻性的，是吧？愿一些东西，那即是说很明显是一个向前看的东西咯。所以当我们讲到国度的来到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是很没错的，我们是祈求着这个国度是将会来临，是真的。是几时会来到呢？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了，我们叫做第一次的来临，是不是？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住在马槽里面，然后为我们钉身十字架，这个是耶稣第一次来临。但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耶稣说我会再回来的，我们叫做第二次的来到，是不是？主再来了，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耶稣基督会再来，怎样啊？当他来到的时候就会结束人类的历史的了，到时再不是有一般的人类的历史。然后呢，他会带来的是一个新天新地，他会带来的是一个荣耀完全的国度，神与人走在一起，很美好的关系，是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是真的有这种这样的期盼在这里的，这个是很荣耀的期盼来的，是一个很积极的期盼来的。所以是用降临，是不是？愿你的国降临，是由天上在将来的日子来到我们的中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是我们教会一直有的一种的盼望。历世历代的属主的人都带着这种的盼望。在启示录的第22章最后的那一节，那一两节，那里怎样讲啊？耶稣基督你都说，是的，我必快来。大家知道启示录是讲将来的事，然后最后荣耀的基督在最后尾那句说话就说我必快来，他承诺过有一日他会再来。然后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跟住讲一句说话，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不是？他好像期盼着一些耶稣的来，今天我们所有属主的人都是期盼着，而这个就是神的主权的彰显，完全的彰显在他的子民中间。这个就是一个荣耀的国度，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等候着期盼着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是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没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向导，我们是想着将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何时，没人知道，但我们知道这一日是会来到的，是耶稣基督会来到的。而我们属主的人在这里期盼着这种这样的由神建立的王国，那种的属灵的国度是会来到，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准备。好了，但是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当我们只是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啊，既然荣耀的国度就在人类历史结束，或者是将来不知道几时才来到，那今天跟我没什么关系了，这个国度，是不是？啊，在这里遥远的将来，或者高高在上，跟我今天活在世上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原来当我们仔细去思想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将来的向导。原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当讲到这个将来荣耀的国度的时候，原来已经是临到在我们中间的了，还有这个的向导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找紧的。原来神的国天国是已经在我们中间，虽然它是等我们等着荣耀的将来全然的临到，但是其实这个国度已经在它中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讲？大家不要忘记刚才我读的经文里面，司浸约翰怎么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近是什么意思？是很近我们的，近到怎么差不多好像伸手都摸到这样的含义。耶稣基督又怎么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又是讲这件事，他不是只是讲个遥远将来，来到来到来到。更加我们记得他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讲到，神的国是在你的心中，你的心中不就是现在咯。所以你又发现耶稣在讲国度的时候都讲到不只是将来，不只是看启示录，原来神的国度已经在我们之间。如果我们用一些特别的表达，是咫尺之间，咫尺之间就很近，国度就在我们咫尺之间。原来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国度，而我们可以拥有这个国度。这个国度不是在遥远的将来等着我们，是现在已经来到。我们怎样可以得着？悔改咯，信福音咯，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已经拿了这个国度的了，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了，因为我们悔改，我们信了福音。如果我们中间未信的朋友，你想得这个国度，不用等遥远的将来，现在你悔改信福音，这个国度，这个现在的向度就已经临到在我们的中间的了。所以呢，当我们去从时间观念去想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想我们现在就一般生活就够了，我们等将来上天国，等我死后，或者等将来结束人类结束才有天国。不是，这个天国它的权能，它的福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得着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是找紧这个道理，愿你的国降临，原来是可以有这么丰富的道理，让我们更加去认识，亦都藉此来到去反省，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让这个国度去彰显。当我们想完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有三点的反思，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学习。第一个反思是什么呢？第一个反思呢，就是说既然我们讲到国度，最重要的是讲神的主权能够在他的子民中间来到显明，他的主权是真的做得到实践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究竟我今日有没有让这个神的主权在我生命里面去彰显呢？定是说我时时都抗拒神的国度，即是神的话事权在我生命里面呢？当神要我们这样，要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要我们个人这样做，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要我们整个信仰群体，他是王带领这个群体的时候，他想我们做，我们不做，那我们不能够说这个国度是显明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所以我们 要反省，我们不可以我行我素，我们不可以说、哎、我喜欢怎样就怎样，个人如是，教会群体如是，我们是要跟随这位君王，这位元帅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跟随他，因为国度是讲主权的实践。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缺失的，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怎样再一次回到在他的里面，在他君王的主权的里面。当我们讲国度是要留意这些，这个第一。第二呢，我们需要反思的呢，就是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常想着神的国的事呢？定我是想来想去，夜是想着自己的事呢？自己的野心，自己的前途，自己的事，自己怎样可以呢发展得很好，怎样平步青云，怎样呢得财得势，我们是不是只是想着自己个人的事，家庭的事，已经我们忘记了神国的事呢？这个又值得我们去想，是吗？我们的生命焦点在哪里呢？我们属神的人，这个值得我们去想。而最后我们要反思的呢，就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属主这一班已经有耶稣基督的主权临到在我们中间，国度已经拥有，我们尊耶稣为君王，他又掌管着我们这个生命，无论个人无论群体，我们很开心，我们很雀跃，因为这个福分我们竟然可以是得到。但是又很盼望我们反思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想到在世间上还有很多人未是在这个国度里面，是不是？70多亿的人口，还有很多人完全不认识这个属灵的国度，这些的国度已经在咫尺之间在他们了，但他们未听过福音，未听过圣经，未认识耶稣的救赎，谁告诉他们听？是那些已经在国度里面的人，即是你和我，是努力做，将福音带给香港人，带给亚洲的地区的人，带给全球各地的人。这个就是怎样？就是将这个神的国度彰显出去，叫人去明白和进入神的国度。因为神的国度是为所有人而设，但是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教会是有使命的，教会是要将这个天国的事，天国的福音是要传出去，无论要牺牲多少，要摆上多少，我们不是只是想自己的事，是要想别人的事，为他者的信仰群体，我们联堂的培灵会就是讲这样，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想起天国，还有很多人未能够进入天国，因为他们不认识主，不认识福音，我们是要做这些事。所以呢，一个真正属主的群体是充满了这个福音的动力的，一个属主的有天国的彰显的群体是怎样？是有差传的动力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将天国话给其他人知，以致他们享受这个福分跟我们一模一样。这个就是今天 让我们去反思。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祂，认识祂的心意，认识祂为我们所设立的种种的福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讲过了，神是独一的，无与伦比的，是独一的神，祂的名是高超。但是同样我们说认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讲到神的主权临到在我们的中间，然后我们去将祂的美好的信息带给更多人去知道，让更多人进入这个天国，只是咫尺之间就可以进入的了。然后一起的等候着将来荣耀的天国，是全面的来到地上的国度，没有的了。哪些人会建立地上的国度？是瓦解的，是没有的，唯有我们等候着这个荣耀的属灵的国度。求主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个。